26章这个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可能你比较记得的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讲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蒙召了哈，就是这个王或从这个王开始的以色列的历史，北国这时候已经亡了哈，南国也是越来越在危险艰难当中，但在危险艰难当中呢，神还是有一些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包括我们看到的好王坏王，好王变成坏王，坏王变好王，或者有这种转变。这个王很好哈，在历代志下26章的第二节开始讲，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呢，他收回以路，然后他重新修理。看起来这个王是一个有建设精神的王，有建设能力的王。第四节又讲到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能够行得正呢，是因为第五节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他是定义寻求神。这里可能有个暗示，当这个通晓神末世的人不在的时候，王就偏离了。而这我们以前在前面约阿斯王也有这样的情形，在现在也有。我们人需要周围有爱主的人提醒我们，每个人需要互相的提醒。我们每个人自己啊，这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讲，我们每个人要担自己的重担，我们每个人要做自己的功课，我们每个人要尽自己那一份该做的要做。但是我们也需要自己生活，我们个人的担子要互相担当，彼此扶持。我们不因为互相担当就忽略了自己的责任，我们也不因为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对上帝负责任，我们就忽略了其他的人。基督徒的生活既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爱主亲近主的这个习惯，但是自己总有跌倒失败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也有好的属灵同伴，像这里的撒加利亚一样，能够使我们周围的人也走在正路中。当然撒加利亚也一定需要其他的人来扶持他哈。然后到第六节哈，他攻击非利士人，到然后下面讲到他的军事上的成功，然后讲到他不仅有军事上成功，在第十节哈，他挖了很多井，他有很多的牲畜，又在山地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因为他喜悦农事。看起来这个王啊，很叫人觉得很喜欢。他不只是穷兵黩武，他不是只有很多的装甲车、战车，国防部很大，他的农业部哈，这些农事也很好。从古到今，古今中外，甚至基督教内外的，大概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农人比较淳朴一点。我想是了啊。那一个王能够喜悦农事，应该也比较不那么残忍吧。应该也比较务实一点，因为这些事是比较不能欺骗的。他相当好，军事也好，农业也好，文的武的都很好。那么可能最少在这个撒加利亚在的时候，他近前的事也很好，都很好。各位啊，你的军事、农业、功课、希腊文、希伯来文、身体都很好，小心你的心要很好，心一偏就完蛋了。而且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好，心就偏了。第十六节啊，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这是很遗憾哈，神希望我们富裕成功一切都好，但是我们在富裕成功一切都好的时候就容易骄傲啊。在生命记第八章那里也有讲到说，你要小心，免得哈你富裕起来，你的金银牛羊增多的时候，你心里就会说了，八章十七节，这货财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来的，我们就会自满。乌西亚王也是这样，我们要努力，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有获财，有各样的能力，有各样好的表现，不管是在牧会是在学习各方面，我们都求神让我们好，因为神也要我们好。但是好了就不能骄傲，你常常记得这是出自神的，但是我们很难避免，我们常常会胜骄败馁，不好我们又会沮丧又会灰心啊。那他的骄傲在哪里呢？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各位你们以后也常常会碰到的，当然不限于牧会也不限于会友，我们这些牧师也会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你碰到的困难是会友都不上进，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传福音也不奉献，整个教会显得非常的衰弱，因为每个弟兄姐妹都很软弱，这是很普遍的现象，这很头痛。但是牧师还会碰到一种头痛的，就是哇，那会友呢很强势，他是董事长，他是立法委员，他很棒，那个长老和执事很厉害。乌西亚王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强的会友，他是国王。哎，各位，你的教会里如果有会友是总统，那当然很不错啦，很得意啊，或者是董事长啊，或者是什么王雪红啊，或有一天郭台铭信主了，哇，那一奉献很多，哎，很好，哎，或者说我们教会里有好几个神学博士，他很会讲道，那我们不缺少主日学老师和这些啊，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你也会很头痛，强势的能干的弟兄姐妹就会来干涉教务教会的事务。各位，我们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政教分离的问题，这是伦理和政治上面都教会历史上神学上都是很头痛的问题。我们一般讲政教分离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讲，当一个近前的会友近前而且强势到说牧师你应该这样讲道应该这样查经的时候，那就有点麻烦，可能他讲的是对的，很多人比我们更懂圣经啊，他们比我们聪明啊，尤其如果你牧会里面有些神学院教授，那怎么，那他一定比我们懂神学啊，他是圣经的老师，他一定比我们懂圣经啊，那我们应该关系怎么样？好，各位这个要小心了哈。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说政教分离，我们会说这个在神学上叫两国论啊，就是属灵的国度跟属世的国度不要混在一起，但是很复杂，或者说我们在这里不去多讲哈，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国王不可以因为他很近前就去管教会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现在总统不信主了，但如果是老总统在的时候，他是耶稣堂，应该算耶稣堂的会友吧，如果他在，他又很近前读圣经，他天天都跟牧师讲你领圣餐应该这样领应该那样领，那就很麻烦了。或者我们说如果教会要内政部来管，那就有点麻烦了。各位，这不那么好讲哦，基督书院或正道神学院要不要内政部来管，要不要有宗教法，这些都不是那么好回答的，不管你是正面或负面，因为都有很多弹性。在这里乌西亚王要来烧香，可能他很近前他想烧香，但是圣经讲，我想这样讲，一个君王管不管宗教的事，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个平信徒可以管多少教会的事，或者倒过来说，一个牧师可以管多少国家大事，这都很难讲，你都不能说用一个方法来说一定要这样或那样，我觉得都有弹性。我是比较赞成两国论，但两国论的运用也很难说。各位，假如说今天马英九总统信耶稣在我们教会，然后他跟牧师是很好的朋友，他也是很好的基督徒，他很听 牧师的话，那牧师可不可以跟他讲说，哎，马弟兄啊，以后下一次做预算的时候多拨一点给基督教，不要拨给佛教徒，或者说行政院长也信耶稣了，或者立法院也信耶稣了，或者很多人都信耶稣了，现在很多人就说我们要发挥影响力，有的时候你可以用行，你可以用牧师来影响行政部门，然后再来，哎，最好把佛教徒都杀光。哦，今天你说不会，可是几百年前，可是君士坦丁越来越喜欢基督教的时候就这样，你拜异教是要处死的，或者是要刑罚的。你也先不能说一定不好。各位，你传福音传得很累的时候，也很希望政府下个命令每人都要信耶稣，你也不能说一定就不好。重要的还是我们希望每个人的心都敬畏上帝，法令的规定有它的作用，也有它的重要，但最要是重要是你的心。起码现在乌西亚王他要来烧香，可能不是烧香不对，是他心骄傲不对。好，我们也可以说，譬如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扫罗献祭的事情。我是觉得扫罗献祭这件事不一定错。扫罗献祭不对的地方，你们回去看撒母耳记上十几章，那里是扫罗说他是勉强献祭，他献祭不是心里敬畏上帝，他献祭是因为他害怕，然后他想笼络人心，这就不好了。最近中国大陆有一些非基督徒，包括接近政府的官员，可能有些官员也会这样说，他们会说啊，应该尽量给基督教自由，宗教要让他自由，他们用心是好嘛，意思就是他，我看他们会写一些文章说宗教对转换风俗哈，会让社会和谐是很有益处的，基督教尤其是他们做很多好事啊，办学校啊，让社会都大家都很爱国啊，纯洁啊，社会风气都很好啊。各位，如果不信主的人提出这些，我也不能说不好，但是也还是有个危险。各位，我们对不起，我这样讲是很违反很多人讲法的。我们会说，如果你说，哎呀，基督教越多人信耶稣啊，这个国家就会越强盛，社会上越多人信耶稣，这个社会就越安宁。你老公、你老婆啊，你儿女越信耶稣啊，他们就会越是好丈夫、好妻子。各位，这种话讲的不一定对。最起码我必须说，信耶稣最重要的不再说会让我们国家怎么繁荣强盛，这是一种成功神学，不一定对的，也不一定全错。各位，信耶稣是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不一定的。理论上哈，应该信了耶稣会更体贴啊等等，不外遇啊等等，这是真的。但一方面外邦人也不一定不会做到这事，另外一方面你可能信了耶稣，因为你太太始终没有信耶稣，你们两个冲突就会越来越大。你太太觉得星期天我们全家一起出去玩没有关系，你说星期天我们一定要敬拜上帝，就信耶稣会不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丈夫，跟你太太信不信耶稣有关系，而且也跟很多你是不是做到了做丈夫的，虽然你信耶稣很好，但你是不是做到做丈夫的责任，那又是一回事。不管是丈夫或妻子，你信耶稣信到在教会里一天忙个七八个小时，家里跟狗窝一样猪窝一样，那就不一定好。哎，就如果我在外面天天讲道，我拿到了钱我都奉献给教会或者是救济穷人，我的儿子在饿肚子，我太太没有钱煮饭，各位，虽然我可能很敬虔，但我不是一个好丈夫。所以信耶稣是不是一定能够让这个教会社会等等都很好，这不一定的。也可能因为我们信耶稣，或者是你在 在学校里面，在公司里都会碰到的情形啊。有的时候你持守一些你的立场，别人会很不喜欢呐、啊。也许你觉得你在这个公司你做财务，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因为你觉得要诚实一点，以至于让公司的业务不能够很顺利，这都是可能的。好，我就是说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信耶稣最重要的，这是神喜悦的事，这是对你有永远的好处。那至于说永远的好处能够影响到多少社会和世界，那就不一定了。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回到他要献祭，他的献祭如果真的是敬畏上帝的心，那可能很好，但是他的心主要是骄傲。那祭司撒加利亚就禁止他了。那个26章第5节说，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可能这两个撒加利亚应该是一个撒加利亚哈。那这个撒加利亚就阻挡他，我也不知道撒加利亚后来下场怎么样，因为照第五节讲到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这件事以后这祭司就被他干掉了也不一定，不晓得哈。撒加利亚警告他以后，乌西亚是发怒，就是他不听劝，这就表示他真是骄傲。各位，我们也不能说教会里面牧师讲话那个执事不听一定是执事错，不一定，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错，但这里圣经既讲是乌西亚错，他就突然长出大麻风了。那么突然长出大麻风，突然长大麻风在圣经里面哈，尤其是米利安那件事情，这件事情当然也是了。就其实摩西的在法老面前要行的神迹，就是放在怀里手掌大麻风，再放怀里拿出来就好了。这都显示一件事，上帝要显现做事的时候，可能是医治，可能是拯救，也可能是降灾，可能是刑罚。所以大麻风得医治是上帝显现拯救的征兆，但是大麻风长出来也可能是上帝显现刑罚的时候，所以这是很恐怖的一刻。那祭司就赶快叫他出殿，因为表示耶和华现在在殿里面，耶和华很愤怒，赶快出殿免得你死亡。其他祭司也就出去。好，现在遗憾的是什么？我觉得很遗憾的事就是乌西亚王的反应不对啊，他反应应该马上认罪悔改啊，他马上应该说好，我不敢再做这个事，但看起来他没有，甚至他可能很愤怒的一直要长大麻风到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心哈，总不要因为我们外在的作为成功或者失败而偏离了上帝，我们总是更加敬畏上帝。这是乌西亚王，一个好王，但是他因为成功而念头就有骄傲，骄傲就长了大麻风，而且不听警告，好像又没有继续的悔改，以至于他长大麻风到死。当然这个圣经没有讲多少他有没有悔改，但是看起来他是不是很喜乐的到死。如果我们长了大麻风，让我们仍然能够顺服上帝，求医治，不医治我们还是顺服上帝，不要郁闷生气，生上帝的气而死。好，下面这个王呢，我们要看29章的西西家王。西西家王的父亲，我们不去看他，亚哈斯在那个以赛亚书里很有名，因为他要跟外邦结盟哈，就这是一个坏王。那西西家呢，我们当然知道他是以色列就犹大国的最好的两个王啊，一个是他，一个就等一下我们要讲的约西亚王哈，是很好的王。可是这个很好的王呢，就刚好是说明我刚刚说的正干教或教干正不一定不对。乌西亚王要管圣殿的事不对，可是西西家管圣殿的事 圣经就很称赞。那这分别在哪里呢？分别还是在他们两个人的心。所以你做什么事不是最重要的，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来做那是最重要的。你讲到分饼、分杯、分饼这些近前的事都不一定上帝喜悦，相反的，你吃饭散步可能这些事因为你的心是近前的可能非常好。西西家他做的就完全是以一个君王的身份，如果说的不好听，在干涉教会的一切事，他等于是教会在做主导了。利未人和祭司都听他的，可是圣经没有责备。我想就是因为他的心是善良，向着神的，没有骄傲的意思。所以你看他先哈，我们中文和合本在29章第3节前面命利未人洁净圣殿，他哪里有资格命令啊？君王没有资格管利未人，这是祭司的事情，但他管。因为你当然可以说，因为利未人自己还有祭司自己很堕落了，整个圣殿简直是现在就是又脏又乱又荒凉，一塌糊涂。而且不只是外面的脏啊乱啊那个破旧啊，更重要的是可能这些利未人和祭司因为在亚哈斯之下就是早就没有心敬畏上帝了，所以就很外面很坏里面也很乱。那既然都没有办法来自清，教会差到这个地步，那只好一个神职人员之外的人来做了。那而且他又是存着敬畏的心，所以神也是喜悦的。好，那他先洁净这个圣殿哈，就真的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平信徒来做这个事情了。他洁净圣殿呢，用了8天，这17节的话，用8天把它洁净完了。其实8天洁净是只能洁净外表的吧，就是表示里面很脏很乱。内心的洁净，那就是包括从20节开始的献赎罪祭。对，你看他在这里献祭哈，第21节，他是王吩咐亚伦子孙众祭司献在耶和华坛上。就我觉得扫罗献祭不一定错，大卫也献过祭，所罗门也献过祭，献祭不一定错，是你是什么样的心。但主要当然献这个祭是祭司在做的，但是外在的行动总不是那么绝对的，内心的敬虔是应该要绝对的，当然我们也始终办不到了。更严重就是我们常常是混杂的我们的心，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哈。他献祭了，他也在这件事上呢和底下的事上呢有一些违反圣经的规定的地方，就是因为献祭尤其底下30章开始的守逾越节的事情，你看到以色列整个国家都不守逾越节，这个时候北国刚好是亡国的时候，那么北国亡国的早就不守逾越节，南国也是长期不守的。西西家很敬畏上帝，就说要守逾越节，就这就好像教会牧师也不组织圣餐，也不组织洗礼了，那到最后可能就需要有个平信徒热心爱主的说，牧师啊，你应该要组织圣餐呐、啊，我们应该是最少每个月要有一次吧，等等哈。这个你说这个也不一定对，但是如果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来说，总是比较好的。那在这个守逾越节的事上呢，因为西西家希望全国都守，这是已经很久没有守了哈。在第30章的26节，从所罗门的时候，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那所以他们守得很欢喜。而且有一点违反圣经，就是守逾越节应该7天，在23节要再守7天，所以是很少有的啊。 我们聚会都是在软弱教会都慢慢取消了，祷告会这个也取消那个也取消了，很少听到我们祷告会哇这太好了再来一个啊！以前每个星期三晚上七点到八点，现在七点到十点啊，不够星期四再来一个，主日聚会啊，一堂不够，两堂，两堂不够，三堂，一堂一个半钟头不够，三个钟头、哦、各位这一定是教会大复兴的时候才会这样，他们守七天还不够再守七天，但是呢就发现因为祭司和利未人在这里要做很多这个杀牛杀羊的工作，要很多人来做，所以他们就很多人不够洁净，本来不洁净不能做这个事，但是呢哎呀这时候就忽略了那些礼，西西家也说没关系了，就我们这次我们这里又看到说西西家来管教会的事，西西家也叫为了要执行这个逾越节的喜乐，他多加了一倍，而且呢很多人不洁净也来做这个工作，神都没有责备，因为他的心很敬畏上帝。然后他下面第三十一章又命令整个国家呢要有十一奉献，各位这我们也不知道是对还错了，就是我们必须说对错都有了。今天如果总统、行政院长、立法院什么，反正我们都占有绝大多数的优势，我们就规定全国婴孩生下来都要受洗，然后大家每个礼拜天都要来聚会，这个在西方有这样的时候，清教徒的英国也是这样，就是政教相当合一了，你不太能说一定都对或一定都错，起码哈，如果你以后做牧师，你的薪水发不出来，因为大家都不奉献，国家下面你都要奉献，哎，你也觉得这不错啊。我们请人来教会不来哦，国家下个命令都要来，不来要关起来，大家都来了，哦，我们也会很高兴嘛。这不一定都对或都错。十一奉献在从亚哈斯王开始，其实更早以前也许，因为整个国家对上帝不敬畏，所以就没有人奉献，没有人奉献，很多利未人、祭司都饿肚子，很多人也不做了。这很悲惨，在台湾也有很多乡下教会是这样，他实在活不下去，教会也关门了，有的两个三个合成一个，有的很荒凉。那西方现在也有这个情形，尤其是欧洲。那如果有一个君王啊鼓励大家，然后也就推动啦，然后最后就是几乎可以这样说，就是下命令了。今天德国教会始终是新派，始终不敬畏上帝，我想就是因为那牧师不需要牧养教会，不需要传讲圣经的道，牧师的薪水是国家发的，德国有很长这个传统，是国家发的，而且薪水待遇很高，所以他更不必管弟兄姐妹的需要，他也不必什么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他仰望国家就可以了。那国家也下命令，如果你是某些教派，你一定要，你就跟抽税一样，你一定要交这个十一税。哎，这好不好呢？我们会说有流弊，但是等到你很饿肚子的时候，有这样的知识也不错。马来西亚我去，他们说马来西亚谁要回教国家，政府会拨款盖建堂的。各位，我不知道你们这边的设备怎么样，我想在基督书院不是很好。如果内政部哇、哦、是我，或者你们有一天属于教育部了，教育部拨款2000万修宿舍，哇，让你们都住得舒舒服服，那你也觉得多多益善。这些都很难说绝对不绝怎么样，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是敬畏上帝的，不是贪婪的，不是贪小便宜的。好，西西家做这个事情哦，让大家都让祭司们也都很愉快啊、哦、那我们很感谢主，但是我还是说这些事的对错有多少果效是次要的，最重要还是那个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人最忽略但我们觉得最重要，就是你的心，你的心敬畏上帝，你做的结果不一定就有很多反应，但是上帝喜悦人有这个敬畏他相信他的心。 下面一个就是西西家在做了这些事以后，结果产生一个结果。32章，这千城市他做了这么多哈，又是洁净圣殿，又是守逾越节，又是鼓励十一奉献，复兴了宗教了。结果没有想到，哇，亚述王来打了。所以实在你要说历代志是一种成功神学也不对，历代志的确讲敬畏上帝就有福，不敬畏上帝就有祸，是有点像。但是他也在这里很清楚讲到，你敬畏上帝的结果可能是敌人来攻击你。好，你看到在第32章哈，西西家就奋勇自强，从第一节到第8节都讲这些话，然后制造很就是防御攻势啊，勉励大家，西西家是很正面的。可是我们看同样这个记载啊，我们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18章哈，你看就很奇怪哈。18章从13节开始，你就看到西西家真是好丢脸啊，根本没有什么抵抗，就去求和，然后说我错了，你要罚我多少我都给你，然后好像辱国丧权，然后就很丢脸，两个写法不一样。各位，当然批判学者就会说啊，圣经有很多矛盾。各位，圣经不会有矛盾，有矛盾都是我们人因为看的不完全，所以会有，我们不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也很简很容易解决，就是在这里，就是我相信西西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实在很依靠上帝，他觉得没有问题。但是结果呢，他依靠上帝，亚述军队还是势如破竹，一个城一个城打下来了，他信心就越来越小了，就送钱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在我们的心都不会是100%归向主，也不会100%归向魔鬼。我们心里常常是有很多复杂的混合，有些部分是敬虔的，有些部分是贪婪的，有些部分是骄傲的，有些部分是谦和的。我们只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美善的能够越来越多就是了。所以列王记、历代志还有以赛亚书讲的没有冲突。西西家一定是刚开始非常努力，但是没有用了以后，他也许就软弱下来了。另外还有一个也很严重的矛盾哈，在以赛亚书22章那里讲到，虽然那里没有直接讲到是西西家的事情，但是可能也是哈，就最可能的是22章讲的是西西家。有人说是其他的，但是我们看起来最像西西家的，就是以赛亚书22章啊，在讲到说这些外国的军队来欺负、来攻击到了，一直攻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22章第8节，他去掉犹大的遮盖，这个他可以是耶和华，也可以是指着外邦的军队。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就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哎，然后到第11节最后一句话，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看起来历代志在讲西西家构筑防御工事是很好的，而以赛亚书讲他构筑防御工事是很不好的。那到底我们应该，敌人来了我们应该防还是不应该防？好，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你生病的时候看医生打药，打针吃药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是不是有信心就不要看医生呢？各位，这是错误的，这样讲法是错误的。我们通常都会讲到说，哦，你要有信心，但是不试探上帝，你也应该看医生吃药。把讲的更完全点，应该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信靠上帝，你也很确定神没有要你吃药，你就不吃嘛。但是神没有要你不吃， 你也就不要故意的不吃。就重要的还是你对上帝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跟你自己看医生吃药不一定是冲突的。对，我们不能说人家看医生就一定是没有信心，我们也不能说人家不吃药就一定是糊涂，这不一定的。我们人能判断的很少，耶和华看我们的内心啊，求主让我们能够很恰当。我觉得西西家也一定在这件事上两种情形都有，他一定有依靠上帝的心来修筑这些宫室，他也一定有怀疑上帝的心来修筑这些宫室，就跟我们平常做每件事都有混合的那个动机嘛。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更纯洁更诚实哈。好，这是西西家。那西西家有一个当然我们也知道他失败的地方了，就是在第三十二章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二十四节，他病得要死，然后神拯救了他，然后他又骄傲。那个骄傲的事情呢，大概就是他得意了，以至于他跟那个巴比伦王有一些勾结，在三十二章的三十一节。这个历代志讲的不是很清楚，不过有讲到他在这件事上，神要知道他的心内如何。神当不是不知道，这跟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一样，就是神那个大卫求神试验他，知道他心思意念。不是神不试验不知道，而是大卫自己需要被试验才知道自己的心是怎么样。好，我们看西西家，我们只看这些，就是他不管是做哪一件事，包括跟亚述军队的对抗，我觉得跟其他事一样，跟其他人跟你我做其他事一样，神是看我们的心，而我们心常常很复杂，所以求主让我们单纯，但是没有办法单纯，最少求主让我们那个信靠上帝敬畏上帝能够越来越多。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个王哈，就马拿西王第三十三章历代志下三十三章。这个马拿西王呢，马拿西王可能是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最坏的王了。在耶利米书里面还有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后面都有讲到说，神因为马拿西王的得罪他哈，上帝绝不肯赦免，上帝绝不肯赦免这个以色列的罪哈。这经文在列王记下二十三章第二十六节，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怒气不止息，因为马拿西诸事惹动他。那耶利米书是在十五章第四节也讲到说，马拿西得罪上帝太严重了，所以犹大这个国家是救不了了，上帝的愤怒是绝对不会挽回了。哎，各位，这是最坏的一个王。那我们都看到有些人很坏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自己和对任何人都有两个认定，一个认定是再坏只要悔改神都拯救，另外一个认定再好我们都是需要神对我们的拯救，也就是我们都要因信称义，我们再好也不能靠自己的行为或功德被上帝称义，称义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我们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所以自己也好，任何人也好，再伟大再有成就，我们也不会偶像崇拜，因为知道都是罪人。那再糟糕的人，不管自己堕落到什么程度或别人堕落到什么程度，我们也都不会绝望，知道主总有恩典，只要你归向他。马拿西啊，你在历代志下三十三章看起来就是他是恢复了一切偶像的崇拜，他在圣殿里立偶像， 他是就是在教堂里面都有妈祖观音的像，就很糟糕。那神怜悯他，就跟神怜悯我们一样，有的时候神的怜悯是一个打击。这打击呢，就是历代志下33章第10节开始的，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哎呀，感谢主，他被掳去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跟在耶稣钉十字架旁边的强盗同样一样的事情，就是他在极难的时候，他恳求12节，他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这是所有的犹大王里面唯一一个在圣经里讲到他是晚节保全的，其他包括西西家王，包括约西亚王，这两个最好的王，他们都有遗憾。我们等一下看到约西亚王就是都有遗憾，最后那一幕不是太好。照历代志的写法也是西西家最后一幕也不是太好，可这个王是很完满的，他一切都不好，最后他悔改了，非常自卑，他认识了唯独耶和华是神。然后在那个33章第14节开始啊，他就在国防的事上很努力，在宗教的事上很圣洁，除掉外邦人的像，耶和华殿中的偶像，然后各样的坛都抛在城外，然后甚至他重修祭坛，献上平安祭、感谢祭，他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虽然百姓仍然还在丘坛献祭呢，但是马拿西呢，他的悔改，那么这些事情都被历代志下的作者肯定。所以虽然他所犯的错误没有因为他的悔改而免去了以色列的王国或犹大的王国，但是没有关系啊，就他自己还是得救了。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害别人，而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不要放弃对主的信靠。好，我们今天最后讲的是约西亚王，就从34章开始。这约西亚王，这个王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比西西家还讨人喜欢，因为他实在是在更艰难的环境中对上帝的谦卑和敬虔好像还更多。你看34章第1节，他是8岁的时候登基，做了31年的王。你看第三节，他做王第8年，也就是他应该16岁的时候，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然后他寻求了4年到12年，他洁净大卫和耶路撒冷，犹大和耶路撒冷，除去那些偶像，就是。这很难，我也不知道有谁来帮他。约西亚王的同伴，属灵的同伴应该是耶利米，但是耶利米什么时候跟约西亚王认识，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帮助他或者互相帮助，这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们感谢主，在这万难当中，你要想到全国都是偶像，你也可以想到用行政命令像西西家那样来除掉偶像，叫人敬拜上帝，他死了以后就没用了。这需要圣灵放在我们心里才行。当然我们也再一次说，行政命令和环境改好也不是，也是一件很好的事。约西亚王呢，就是神怜悯恩待他，让他能在这么难的情形下，他又是跟西西家一样，就做应该是祭司做的事，他洁净圣殿，他把那些偶像拆除啊，而且他修圣殿。这一次不仅是洁净圣殿，圣经的写法哈，就34章历代志下34章从第8节到13节，他是修圣殿，就是很荒凉的圣殿。那 修圣殿的时候，因为都很破旧啊，就发生了一件事。这个事跟我们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面那个金文经、古文经的那个争执很像，就是有人在这秦始皇不是把这些书都烧掉了吗？有人就把这个经书藏在墙里面，或者有人说是藏在墙里面，然后后来有人找到这里呢，在修圣殿的墙的时候，第十四节哈，34章14节，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沙班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遂将书递给沙班。沙班就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们的都办理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和匠人的手里。书记沙班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班就在王面前读那书。各位，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在那个时候连圣殿里都没有圣经，不仅是因为很可能前面的王把那个这些经卷都破坏了，烧掉了，也不读了，也还有一件很可能的事，就是那个时候书是非常非常少的。各位，书写到文字又写在这个羊皮卷或者蒲草卷上，到新约是那个时候是多一点的，旧约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有还不太确定了。不管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即使在那个时候有，也是很稀少很贵的。一直到古腾堡印那个纸张的时候之前呢，这个书不管是那个羊皮卷或者抄写，那都是很大的工程，所以书是很贵的。而你家有一本书，就跟你家有一个很贵重的钻石一样，是很有钱人才能有。那所以以前以色列人呢，包括其实一直到近代哈，那个教会里面比较近前的时代，对于上帝的话大概都是用背的。他们常常有的是拉比啊，他们那些都整本圣经可能都可以一个字不错的背，当然不是每个人，但是有不少人是这样。可是在这个时候大概也没有人背，因为大家都忘记上帝。所以有人找到一卷书了，这很宝贵啊。圣殿的重建有很多的银子来重建，就好像今天我想很多教会都很希望有人奉献很多钱可以把教会修得很好，就跟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有很多钱可以把学校修得很好，可以添很多的硬体设备，这些都很好，我们也需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心灵的建设，你心里有敬畏上帝的心，其他这些都困难都不难克服。你心里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就跟很多的我在说欧洲啊德国教堂那么漂亮，神学那么高水准，那不敬畏上帝都是空的，甚至是惹上帝愤怒的。我们很感谢主，这个王真是敬畏上帝，所以当人家来报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显然没有很看重那些，他看重的是你把这个书耶和华的话读给我听。这段话很可能是申命记28章的话。哇，我也很稀奇，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他的儿子约雅敬王听见就把那个圣经切了然后烧掉了。就今天我们讲上帝对人的责备，如果你不好好敬畏上帝，上帝会怎么样刑罚你？一般人听了都很火大嘛，我们也不敢讲这种信息。但是这个人真是心很柔软，他已经很敬畏上帝，但他听到这个的时候，他想，哎，那还得了啊，我们已经这样得罪上帝，那怎么办呢？他就撕裂衣服，那就是很痛苦的一个表现。 然后把这些人，把这些宗教领袖找来，那去问耶和华我们会怎么样。可惜这些宗教领袖也是多年根本从小可能都没有读圣经啊，因为前面的王太坏了，所以他也不知道，他们就去问一个女先知。22节，户勒大，我们完全不知道这女先知为什么是被咨询的，反正她对圣经很熟悉，对上帝很熟悉。户勒大就说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的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与这地和地上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总不止熄灭。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着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归到列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知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好，各位，这个我们等一下还要再讲到哈。耶和华说，因为你会难过，会有悔改，会有认罪的态度，所以呢，这个祸不会临到你，你会平平安安的。28节，平平安安到你父那里去。好，感谢主，约西亚听到了这些事，也不受打击。他就继续，好，这个国家一定要亡，不久就要亡啊，那我们就，以赛亚书有这样话嘛，啊，那我们就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各位，我们永远不要有这种态度。就算下一秒钟神的愤怒要临到你，这一秒钟你悔改归向主还是好的，不管神收不收回那个怒气，你有这样态度都有永远的福分。相反的也是啊，神一定爱你到底，然后你就放肆，哦，那爱你到底的爱也会有很多的管教，你很痛苦。约西亚就很好，他就做他该做的事，他就把这些约书向百姓读，然后教他们除去不仅是外在的偶像，可能比他的应该是祖父了哈，还要还或曾祖父还要更近前，比那个西西家王还要更近前，就使全国都侍奉上帝。然后从35章也是一样，就是守逾越节，守逾越节都表示他们归回上帝，会对上帝的救恩有感谢。这守逾越节的那个慎重和伟大，在35章18节说，从撒母耳以来没有这样的逾越节。好，那我们就希望能把约西亚王这样讲完了。很可惜，这王是很悲惨的死的，还是一念之间。他都很好，一念之间是什么呢？20节，35章20节，这事以后，约西亚王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时，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离，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来到米基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犹大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这个很悲哀哦，尤其耶利米在后来也为他做哀歌哈，整个歌唱的儿女，男女为他唱哀歌哈。他，你在耶利米书可以看到耶利米对这件事是非常难过的。好，但是我们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是历史上的问题，我简单的说，约西亚去打尼哥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你懂了这段历史，有点复杂，简单的说，这跟犹大国的自保有关系。尼哥是可能跟亚述结盟，约西亚可能比较想跟巴比伦结盟，所以就去打这个尼哥。因为亚述是比较坏的敌人，巴比伦和亚述比起来，亚述比较残忍。好，但这个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只说当约西亚王去打的时候，我们从我们一般的来看，这个国王保家卫国、御驾亲征、爱国打敌人，这很好啊。第二个，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国王。尼哥是一个异教徒，一个敬畏上帝的国王跟一个异教徒打仗，你当然觉得敬畏上帝的国王是赢嘛。你什么时候听到人讲话说大卫跟哥利亚打，结果大卫得胜，哥利亚得胜？我们都讲大卫得胜，对，大卫得胜，但是不是你信靠上帝的人，或名义上信靠上帝的人，甚至名义上敬畏上帝，甚至过去名义实际都敬畏上帝的人，在这一次就一样是敬畏上帝。我很难想象一个异教徒可以说是耶和华吩咐我去做这个事情，你不要拦阻。但是历代志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神借着尼哥的口说的话。各位，神会借着星云法师对基督教牧师讲话吗？应该不太可能吧。好了，我们也说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知道，第一个，神什么都会，神什么都能做，神也可以叫驴子说话来教训先知的。其次，再近前的人可能一念之间错误就错了。其实约西亚王的错误很容易看到，他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不一定不对，但是这个民族意识、保家卫国的意识，让他凌驾在上帝之上就不对了。所以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自己胜过自己，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国家民族，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约西亚没有这个念头，我们也很同情他，我们也很难胜过。我们更不是说我们要听一个异教徒跟我们讲的话，很多人是讲的是错的，但是有极少的时候，也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偏见或者偏执，或者我们理所当然觉得这一定是对的，而我们因着自己的想法妨碍了上帝，甚至借着驴子或借着异教徒对我们说的话。好，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很快就结束了，就是约西亚这样死怎么叫做平平安安的呢？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话语的实现是很奇妙的。的确，很多解经家都有这个问题，他这个死在战场上不应该算，或者说重伤在战场上不算平平安安的。可是我们看，这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即使让他这样死，他死的时候国家没有亡，那么神要这样算是平安的，就还是平安的。那可是我们很遗憾，约西亚可能是这南北国里面最好的一个王了。当然他功劳好像没有大卫、所罗门那么伟大，但以他环境的艰难，他做的是最好的。可是他的死，圣经的描述是跟亚哈一样的。亚哈也是在战场被人射中了，拉出阵来死。亚哈也是改装上阵，约西亚是改装上阵，表示约西亚就跟亚哈一样不听啊，他很固执啊，他的固执看起来很有理由，我在抵御外侮啊。但是他没有想到神不要他介入这件事情，不要介入这件事，你就不要介入这件事。 甚至在他的写法里面，尼哥讲的话好像米盖亚对亚哈讲的一样。所以让我们还是更清新更谦卑吧。我们总是对神是敞开的，我们总是把圣经的话当作来纠正我们的，不是让我们去改圣经的，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纯洁，而且越来越纯洁。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敬畏你，让我们能够喜悦你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越信靠你越单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